也非常感谢这个敬拜团队唱的诗歌，唱得非常的好啊，非常能够带动我们的心，能去亲近神哦。那今天我们再讲一个系列，是讲马可福音啊。我们从第一章讲起，系列讲到第五章了哈。今天呢，我们来讲这个第五章的后大半部分啊。我就起的题目呢是"人的尽头，神的开头"。那这句话是基督徒，你多半都听说过，甚至自己会说哈。那刚好呢，在第五章呢，就有三个这样子的例子哈。那第一个例子是上次我们也讲过了，就是捆绑的尽头，就是人有个人被这个鬼魔进入到里面去，他有超人的力气，但他没法控制他，对吧？就完全在一种捆绑之中，极其的痛苦，就生活在坟墓之中。那个神呢，哈，救了他，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看两个故事。一个是安逸的尽头，就看到一个孩子啊，生活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到12岁戛然而止，就快要死了哈。就是人在安逸的社会走到一个尽头。那这个故事呢中间有个插曲，那这个插曲呢值得我们深究。我们待会结尾的时候要探讨为什么上帝使这个两个故事这样子绑定在一起，就有这么一个奇妙的插曲哈。那插这个插曲的就是第二个故事，是讲的另外一个女人，她是一个奋斗的尽头。这个女人呢，她得了那个血痘的这个病，12年把钱都花光了，好，然后神救了她，她才有奋斗，找医生把钱都花光了以后哈。那从这两个故事里面，让我们来学习一下，哎，我们在尽头的时候怎么去靠神？我们怎么知道？进度还没到就早早的靠神，那我们就更有智慧了哈。好，那我们来看第一段是讲到这个安逸的尽头哈。在马可福音5章21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聚。他正在海边，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亚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她同去，有许多人都跟随拥挤她。那这个神写圣经啊，我想借这个机会来讲讲怎么读经。好，它其实是习字于经的。好，因为你想想，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整个这个物理世界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万有引力啊，这定律都是他创的。他其实可以把这东西都写成书，免得我们人去探究了哈。但是上帝他习字如金啊，他就没有写下来，叫给我们人智慧的、聪明的自己去把它找出来哈。他留下的那些话呀，那就是每个字、每句话，它都是很有讲究的。其实在圣经里面，哈，这么个故事里面，他也是故意的把一些细节删除掉，只留下那些我们要注意的细节。所以我们留意它的细节的时候，那些留下的细节的时候，我们会得出一些新的智慧。好，比如这个故事里面就有一些细节它没有记载，到底是哪一个村、哪一个城市、海边的哪个地方，它没讲。好，就他说许多人5000、100、10000都不说。好，那是什么季节？是春天、夏天、冬天？不知道，对吧？所以这些东西、这些细节，我们人可能会就哎呀想搞清楚，这些问题他恰恰就不记下来，不告诉我们。但他留下了很多细节，那这些细节我们就深究了，为什么这些细节他就故意的留给我们看哈？他说许多人，好，然后他又说这是个鬼放鬼管这个会堂的，好，就是这个人他在社会上的地位，然后伏在他的脚前。如果你把这三个细节把它加起来，许多人，一个管会堂的社会上的上流社会的人，跪在他的脚前，哎，这个就值得我们深究了哈。所以这个管会堂的人，你想那么多人，可能很多人认识他呀，这个是有头有脸的上流人物，人家跪给他面前可能是常见的事，他跪人可能不是他的习惯，对吗？所以哎呀，这个耶稣跪在他脚前，是不是就挺丢脸？哈，但有没有这样子想过这个问题？哈，他顾不得了，对吧？这人怎么想都不知道了，对吧？耶稣啊，能救他的小女儿，他就一扑通 就跪下去了哈。那我在中国工作过两三年啊，那个时候刚去中国的时候，有一些同工啊领导，他们不知道我是基督徒，就会议论一些工人，他说这些人很弱智，他们信耶稣呀，这是就在中国啊，信耶稣的人是农民嘛，没有知识没有教育的人哈，所以被人瞧不起，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你看看这个管会堂的人，他就没有这些考虑，他就扑通就跪在了上帝的面前。好，那我第一次跪在耶稣的脚前呢，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还是在 BSF 的同工会啊，那个时候同工会要带着领带穿着皮鞋，周六早上6:55就聚会，到祷告的环节啊，几十个大男人扑通跪在地上。我第一次参加同工会的时候，看他们跪在地上，我也跟着跪在地下，要非常的震撼。那结果呢，那个是我每个星期最享受的一个祷告的环节。你这样跪在神的面前，那么多人向神去哭求，哎呀，你这是每一次啊都是神的降临，你可以感受到神的悦纳，感受到神来将来的安慰。好，所以大家如果从来没有跪着祷告过啊，你试试看，最好是弟兄姊妹啊跪在一起啊，向神去呼求。好，因为他再三的求，为什么是小女儿，这又是个细节。好，我们家有谁一个幼孩吗？哎呀，就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西方，父母也西方啊，孩子到了中年青少年的时候就调皮了，就没那么可爱了哈。所以你看这个小女儿，她再三的求，大家能够体会她的心情哈。所以她在这个时候呢，到了她的尽头，她有钱财有地位，能够找到最好的医生，但是她的女儿这些都救不了她，只有一个办法了，耶稣。那他到耶稣面前就是啥都不顾了，就跪在他面前向神去求他。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祷告啊，谦卑的祷告，其实是他能为他的女儿最后能做的也是最好的事情，对不对？今天很多父母去养娃，哎呀，这个 program 啊，这个学习班啊，就骂呀催呀送啊花钱啊，对吧？其实你最重要为他们做的是你付出的祷告啊。我跟他教会讲过好几次，我家 Ashley 当时有4-5个姊妹啊，他们的小孩刚，我们的小孩刚好是同年龄，在同一个学校，他们就每个星期，好，不是一个月啊一年啊，每个星期找个时间约好了再为孩子祷告，后来也为我们这些丈夫祷告哈，十几年哎，大家明白吗？每个星期为孩子为丈夫为家十几年。我们家有什么好事情都是神给的，也是神对他祷告的回应。所以我自从来了中光教会，就一次想，哎呀，我们教会应该有这么一个祷告会，有这么多的需要啊！好像曼叔带领过一段时间，我很希望弟兄姊妹真有这个渴慕，你能为你的儿子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那些学习班，是你为他们的祷告。可以去学习班，但祷告，你看看这里，对吗？能够解决你做不到也做不到的事情。求主啊，怜悯我们，他是神，他是无所不能的啊。那不要走到我们尽头的时候，在我们平日的时候多多的去求他。好，那我们在这个段最后很简单的总结，我们看到哈，这个人会走到尽头，但神的开头是要放下自己的身份，不再患得患失，单单的拜神。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好吗？神的开头是人放下身份，不再患得患失，单单的拜神。所以这个父亲他有一个很好的生活，有很好的地位，突然之间，好，这个安逸的生活突然之间卡缘，儿子就到了他的尽头，而这个小女儿的失去，她是不能承受的痛苦，他愿意把自己的身份全部放下，不再去考量人会怎么说啊、议论啊，他就是拜神，然后神怎么就进入到了他的这个处境之中啊。大家想想看到底容不容易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蛮难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可能有不少啊，听说常常迟到，你知道迟到是什么意思吗？譬如说你去跟你老板见面，你敢迟到吗？你跟 Bill Gates 见面，你敢迟到吗？不敢，因为这些哦，对吧？很高，你尊重，对吧？ 那每个一个星期做一次，你见神来朝见来拜他，也感知到，哎，你明白我意思吗？你把自己的身份放在一个位置是非常之是不失宜的。也许你没有意识到，但这其实就是你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对吗？所以耶稣要帮助我们，但我们必须放下自己。但耶稣他自己为我们做了一个极美的榜样，他给他的门徒洗脚，对吗？他的身份全不要了，为了服侍人。弟兄姊妹，我们要服侍神啊，要敬拜他，希望神能够介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来帮助我们，你这是个简单的举动。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教会不迟到，而且最好大家五分钟之前就赶来，先把心里的这些杂念都去掉，安静心下来，预备去敬拜他，对吗？所以这个父亲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生活在安逸中啊，我们会非常习惯性的患得患失，因为可以享受东西太多了，对吧？这个钱哎，发在这里也行，发在那里也行，吃这顿饭也行，吃那顿饭也行，你会算计啊，啊，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做了这个就不能做那个，好，啊，那这个小孩子也是啊，很多的活动啊，这个活动跟这个活动就比来比去哈，但这些东西你去计算是可以的，但是当你要跟敬拜神来比，就啥事都不是了，就是你不能够用敬拜神去跟世界上任何东西去比。一到神的面前就全都要抛弃。像我跟 Ashley 带孩子，我们也做 vacation 啊，但到星期天我们是一定会找一个当地的教会去参加敬拜的啊，那是 vacation， 不能够把敬拜也不要做 vacation， 这对我们不是我们家庭的生活习惯。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要学这个父亲，就是单单的敬拜神，不患得患失，是敬拜神的事情摆在第一位，什么事情都不需要跟他去比较，因为这个是价值无穷的。好，所以安逸的尽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但是只要到了一个尽头，我们能够放下身份，不再患得患失，全心全意的去拜他，神会开头。那这个最好是我们还没有到尽头的时候就这样操练，因为到那个尽头的时候我们手忙脚乱，这个还可能不是我们的选项，对吗？但是如果你平时就这样子做了，到了这个时候其实你知道怎么去把神带到你这个生命之中。好，那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奋斗的尽头。好，这可能更像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家生活都蛮挣扎的。好，到了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五节，就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发尽了所有的，没钱了哈，一点都不见好，结果呢，病势反倒更重了哈。所以这个故事跟刚才那个父亲的故事有点不一样。好，这个父亲的故事呢，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这个是一个底层的人士哈。但这个故事的起点是这个父亲，如果在场，他应该在场，他会很担心哈。哎呀，耶稣，你快快快快快快到我家里去，对不对？结果这个女人一插进来，把整个这个流程给打断了，他心里可能非常的着急。那耶稣知不知道他着急啊？他肯定知道哈。而且耶稣故意的把这个差距放在这个里面来，为了训练他的信心。好，好，那我们认不认识这样子的一个人呢？跟这个姊妹很类似的经历呢，就是这个人他努力的工作，努力的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为了在公司中能够得到一个升职，为了这个生意能够得更成功，他把他们人生最好的青春的年华把所有的资金，对吧，所有的力气全投进去，结果是什么？两手空空，就是到了奋斗的尽头。好，所以这可能有点像我们养娃。哎呀，多少父母，哎呀，那可是真的是把孩子东奔西跑的，对吧？各种的学习班的训练，对吧？觉得后来到了青少年反叛这个关系断了，啥都没有，对吗？这种例子很多啊，不在少数哈。或者是夫妻之间的争吵，对吧？ 啊，有些为了改变自己的妻子，改变自己的丈夫，哎呀，帮自己的妻子丈夫送到各种的这种啊，也是就是所灵的学习班，希望他们能够开窍一点，好，待自己好一点，是这个意思吗？很多这样的姊妹弟兄哈 ，BSF 里面的大多数的弟兄都是姊妹送进去的 ，by the way， 包括我自己也是哈，我妻子花了3年把我再送进去，所以这个方法还有点用，就是说人使尽了一切办法，那不是每都成功，对吗？最后就到了这个尽头，哈。所以他听见耶稣的事啊，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了。这个就是神的开头，这个需要勇气，他是不顾一切来摸他的衣裳。为什么需要勇气？我们来看一段旧约的新闻，我们就知道旧约的新闻就明白他的处境了，好。在利外记啊，神其实对这样子的病有特殊的条例和规定。好，在利未记15章1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身患漏症，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他患漏症，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都是不洁净的。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也为不洁净。”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做患漏症人所做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摸患漏症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若患漏症人头在洁净的人身上，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放漏症人所骑的案子也必不为洁净，凡摸他身下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拉了拉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便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放漏症的人没有用水刷手，无论摸了谁，谁必不洁净到晚上，便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放漏症人所摸的瓦器就必打破，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须用水刷洗。犯漏症的人痊愈了，就要为洁净自己计算7天，也必洗衣服用活水洗身，就洁净了。看见了吗？这个人犯了这个漏症，这社会是不接纳他的，他去摸水，水都是一身的麻烦，对吗？所以12年这个传不住的，社会上社区的人都知道这回事情，知道吗？所以他不去摸人，人也远远的远着他，对吧？所以在他这个条件下，他必须自我隔离啊，然后免得是别人不洁净，别人就会嫌弃他，就没有脸没有面子活在这个社会之中，对吧？所以这个人他不可能谈恋爱，不可能结婚，不可能生孩子，有这种困难的人嘛，是他全有哈。然后这个12年之久啊，每年他可能祷告啊，就罚钱，钱一生不见好，又怀疑你，到12年，这钱罚光了，这是没办法了哈。我在想，如果他还有钱，他会来摸耶稣吗？耶稣不会，他说我还有点钱财，可以再请医生看一年哈，请个换个医生，他没走投无路了哈。12年之久，他就走到了自己的尽头，无钱财，这不能够再试了。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社区中有这样子的人，你会听到这样子，他们不会跟人讲，好，但你可以听闻这种故事，啊，找工作的，生疾病的，10几年了，很多这些人啊，他们不愿意接受人的帮助，不愿意人知道，好，即使人也帮不了他们，对吗？但是神可以帮他们，也好，就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得到医治。那这种情况，这个女孩经历的情况，其实在社区中是不是个案？好，29节，好，我们回到这个马可福音29节了。好，于是他邪路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立刻，不是明天后天，是那一瞬刻之间。好， 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盼望，哎呀，我这个星期遇到的这个问题能够立刻，对吧？今天还没离开教会之前就解决了，好。那其实神回应我们的祷告有一些就确确实实立刻的。我跟大家讲过这个见证，我是金逼力竭的时候想起了在马太福音神给人的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从来没有向神求过这个安息，在我极其疲劳偏头疼很厉害的时候，我走投无路，我就求那个安息是立刻的，是立刻的，人就一下子就轻松下来了。好，所以抓大神的一个应许，你的祷告很可能立刻而且常常。好啊，所以我强烈的再次鼓励弟兄姊妹祷告啊，祷告可以有些是立即，有些是缓慢一些，但神都是听的。我们教会每个周三8点有个祷告会，有十几个弟兄姊妹从岁首到年终，那真的是每个星期都进来为众弟兄姊妹为众教会代求啊。我就好盼望有更多弟兄姊妹能够来参与，你会慢慢的养成一个祷告的习惯。然后我们自己的需要需要祷告，全教会也需要祷告，祷告神真的听，对吗？34节，耶稣动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了我的衣裳？所以神的能量，这个能量能力从他里出去，进入到这个女孩的生命之中。好，但是神是不是知道这个父亲很着急嘞？这个事情你就赶紧跑到他家里注意他的孩子，这个事情就先别管了。好，但是耶稣停下来还故意要问，好，是谁摸了他的衣裳？耶稣知道这个父亲的着急，他在继续的训练坚固，训练他的信仰，他的信心。好，那这个问题，耶稣问的这个谁摸我的衣裳啊，曾经给我极大的困惑。困惑大概有一两个星期，当时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这个耶稣，我信的神是无所不知的，大家觉得是吗？他这里好像不知道他在问我们人，当时我就非常的震撼，我说，主啊，我这个我信的是不是信错了？你怎么不知道就问我们人呢？好，我静换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多的时间为这个问题挣扎，后来圣灵才让我知道，这不是耶稣不知道，他这样子问的目的是要给这个姊妹一个机会站出来见证神奇妙的作为，对吗？所以我们教会每次的感恩节有一个周末的星期天没人讲到，就是全教会弟兄姊妹你们上来讲神的给你的生命中的见证，因为大家都在摸耶稣的衣裳，神在我们里面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也很难听到所有这些事情，对吗？所以我们一年一次把弟兄姊妹的见证把它奉献在神的面前的见证是非常必要的，是耶稣在问我们大家谁摸了他的衣裳，所以大家要有记笔记的习惯，记日记的习惯，把神的恩典记下来，到感恩节那一天神问谁摸了他的衣裳，我们都要出来哈，所以在神面前来见证他在我们整个社区中奇妙的作为。那门徒就对他说，你看众人在殷勤你啊，你还说谁摸我吗？就这些门徒们他们蛮迷茫，很糊涂哈，所以你看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的人都迷茫，所以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有一些疑惑是非常正常的，只要不离开耶稣，神会引导我们解决我们心中的一些疑惑。好，那第二点我们知道，我们思考的，既然那么多人拥挤耶稣，那摸了耶稣衣裳的不止这个姊妹一个，对吗？那那些人是不是也有需要呢？有没有？也是有需要的，但只有这个姊妹得着了，这奇怪吗？所以我在想，我们星期天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是好的，但有一些人来这里啊，心是预备好的，他说，主啊，我要敬拜你，当我敬拜的时候，你把我心中的重担把它挪去。如果你相信你的敬拜，神预拉的时候会把你的重担挪去，那你的敬拜的时候就会成为你自己的经历，就好比这个姊妹，大家都在撞她，对吗？她说，我这一摸啊，我这个病会好， 就这差别，对吗？大家都在那里拥挤碰，但是只有一个人把这个摸的这个行为跟他的信心和他对神的祷告祈求把它结合在一起了。弟兄姊妹，我再次鼓励大家不要迟到，提前五分钟来。真的，你心中有什么所求吗？告诉神，主啊，我要拜你，我拜你的时候求你悦纳，把我心中的重担，我心中的思念，我的迷茫，我需要的引导智慧，主啊，你的圣灵浇灌下来，我想神会听你的祷告。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转惊，来俯伏在耶稣面前，将事情全告诉了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她有十二年没有摸过人了，知道吗？所以这个去摸人是一个她很不习惯的事情，她好像闯了一个祸，对吗？这个是大家都要了，她千万别摸别人，大家都搞得不洁净了哈。所以她是恐惧转惊的出来，她不是说了啊，我摸了你病好了哈，太高兴了哈。因为他是闯了一个祸嘛，对吧？但是他不是他习惯性的行为哈。但是神的恩典大过我们所有的罪，神的恩典大过一切的障碍哈。所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所以耶稣不仅仅医治了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血肉，也安慰了他灵魂中的需要，对吗？所以他能够平安的，他没有闯什么祸，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事情。好，我们来看这个愤怒的尽头。好，我们一起来。好，神白白的恩典是在人不再靠自己时成为经历。我们一起来，神白白的恩典是在人不再靠自己时成为经历。但人呢，常常要到愤怒的尽头才学会不再靠自己。但人常常要奋斗到尽头才学会不再靠自己。如果这个妇女她还有一笔钱，她很可能不会来摸耶稣，对吧？所以我们只要还有点力气，我们喜欢靠自己啊，自己那 多有宝物，靠什么东西都没有，靠自己更可靠。但你没这样想法，那就是靠神才是唯一可靠的。好但是跟这个共广会堂的人不同的地方呢，他就是他什么都没有能给耶稣。那广会堂还有钱有地位，可以为他做点事情，这个女的啥都没有，她只有信心，对吗？她只有信心，所以这个恩典是白白的，她是不可能回报她的，对吗？但是神是恩典，她不需要那些，对吧？好，弟兄姊妹，那你靠自己吗？这个世界使我们忧虑，就是各种各样的坏消息啊，反正人无尽虑，必有应忧，对吧？那就是你必须忧虑明天的、后天，今天没有就就忧虑将来的哈。所以人活在一种人无止境的忧虑之中。但是如果我们选择靠神，凭信心，神的恩典就会成为我们的经历。那作为这个教会的长老啊，我得到了一个最大的收获祝福，就是在整个这个我们的社区弟兄姊妹的家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故事和见证。那就有一些走到了尽头就抓住神，神就有开头，我就看着神带着他们呼呼就走出来了。那也有一些遇到问题了，就远离神困难就越来越重。好，这个是许多弟兄姊妹家里的故事，去看自己清清楚楚的有一条道路。好，人的尽头它是神的开头，但是人呢必须平心紧紧的抓住它。好，所以非常不幸，许多人到尽头还不去抓住神，那就太可惜了。好，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来到教会中，我想都是曾经走到尽头然后抓住了神，对吗？我自己肯定是走到尽头不止一次。好，那现在学乖了很多。好，但是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到了尽头才学会去单单的靠神，是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就单单的依靠神。我想在这里把这个事情再多讲几点，因为太重要了。好，我想就画了一个头，我想我们中间有 PM 可能画个更美丽的一个图案。好，我就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的心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我们曾经有人心里要忧闷烦躁的嘛，不是今天明天或者前天有过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用这一个例子 来想想这个原则哈，那我们就会有人的办法也有神的办法，对吧？啊，譬如说为什么我的烦躁忧闷啊，这个我知道啊，是我的同事占了我的便宜，哎呀心里烦恼，但有这样的例子吗？或者是夫妻关系，哎呀你看他又要我刷碗，他又不干这活，哎呀这个东西就摆不平，对吧？气得不得了啊，对方不舒服，对吧？好，那用人的方法靠嘴皮子就算计，就准备报复，对吧？要说服人，是不是？好，就是人就挖坑心思去斗，对吧？啊，那有些婚姻要离婚啊，自己斗不过请个律师来，请最好的律师，对吧？那在我们社区中有几个案例已经结束了，好，那个律师离婚打完了，谁赚了钱知道吗？律师赚了大把的钞票，双方赚到什么了？啊，啥都没有，他们自己商量的结果比律师商量的结果还要好很多很多，那个钱不会流失那么多，对吗？所以这个这些人的方法就有点像这个女孩子找了一些医生，他们并不能治病，把钱都花光了，比以前更糟糕。那些打离婚案子的人，哎呀把钱都花在律师花光了，还不比以前好，是同样的一个故事，对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呢，要靠自己你就会走到那个点上去，对吗？还要斗，找律师再斗，花钱再斗，对吧？现在可以斗到 Supreme Court 那边去。好，那这个人如果遇到困难，他要靠自己，他一直往前走就掉到坑里面去了，是悬崖，对吧？但是如果他心里烦闷，好啊，这个他去找原因，去找神，那神可能给他的指令就不一样了。好，这个罗马书上帝教导我们要跟喜乐的人同喜乐啊，跟悲哀的人同悲哀。那个同事赚了你便宜他喜乐，你跟他一块去喜乐，难不难？好难。夫妻之间摆不平，他赚了你便宜他喜乐，你跟他一块去喜乐，上帝的命令，哎，好，你做不到的。那你祷告，主啊，这个我怎么去跟他一块去喜乐啊？你去求神，又把这个喜乐的心赐给你，你真的行，你会很惊讶，哎，这是一条天路，知道吗？这事情很多的矛盾就会化解，就化小，就没有了，人就不需要掉到许许多多的坑里面去。好，那就是我自己有这个经历，因为我曾经是个非常嫉妒人的人，嫉妒到什么程度呢？我不愿意跟我的同学见面，不愿意听他们任何的事情，我生怕他们混得比我好，那就不会把我杀了一样。那我躲起来不见面，至少是个保护。好，后来神说向他们传福音，我说这怎么成啊，我不想跟他们见面，哎，这是个罪。所以我在上面前，主啊，我是个罪人，我嫉妒人，求你赦免我，求你赐给我能力能够胜过这个罪。后来我不嫉妒了，就很想跟同学见面，哎，他们混得好，我心里可开心了，我说主啊谢谢你，愿意祝福他们。今天在教会侍奉也是啊，我很希望大家都比我成功，大家都非常成功，这就是我最大的喜乐，你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你看有一条神的道路，对吗？我的心里烦闷焦躁，因为嫉妒，有人的方法那是个坑，对吧？有神的方法都把我提拔上去，使我能够越过这个最终这个问题解决了，对吗？我心里不再烦躁忧闷。但一个是神的方法，一个是人的方法，这两个是不同的。好，所以当我们去靠自己的时候，好像神的话语里面就立了一个牌子，这个 stop sign， 这个是个 dead end， 就是这个地方不能再往前开了，这个地方是此路不通，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灵提醒我们你在靠自己，你说哦不行，这个是走不通的，那个时候你赶紧的就说这已经是我的尽头了，那个时候神就帮你拔起来，能够越过去，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你坚持我就是要靠自己，我就是要找个律师，就是冲冲冲，那就掉到坑里面去了，对吗？但是呢， 无论你在哪个地方，去呼求神，去导向他，去悔改，对吗？神是可以救你的。好，但是呢，就受了很多的苦，不必要的苦难，对吧？弟兄姊妹，我在呼吁大家啊，如果你走到尽头了，你紧紧抓住神。你还没有走到，你还在靠自己，还有点力气，你趁着啊这个时候早早的去靠神，可以免受好多不必要的灾难。好，好，我们再继续看那个第一个故事的这个继续。好，马可福音的5章35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广费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就在这个耶稣跟这个血漏的妇女聊天啊，见证的那段时间，这个女儿死了。哎呀，你知道救人的命啊，有时候就几分钟啊，对吧？所以我听说在香港，这个老人啊打呼机，就是他有多少分钟，那个就能够接到医院里面去，这个哈非常的重要一个指标哈。那这耶稣这几分钟赶去，说不定就能救了哈。这个父亲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想心里非常的沮丧，会不会？啊，你看这些人呢，他说何必还劳动先生？就这些人不相信耶稣啊，他没有不信，对吗？那耶稣听见说的话，就对广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要兼顾他的信心。好，我不知道你现在弟兄姊妹有没有在经历一种困难这个心情？如果是耶稣亲口对你说：“不要怕，只要信”，你会愿意信吗？于是啊，这个彼得就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为什么不许？因为别人不信，包括他的门徒啊，都说那么多人拥挤，你还在问这个问题干啥？好，这是他们的信心。好，啊，到了这些人呢，他们就来到广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乱，便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耻笑耶稣。这些人很稀奇，我觉得好，我不理解，他们在哭啊，很哀伤啊，因为转眼就耻笑耶稣。好，于是你可能见过这样子的人呢，他们在极大的苦难之中，非常的悲哀，但是你一跟他讲耶稣啊，他会笑，是弱智的人啊，怎么就跑去见耶稣去了？好，他就是说这个信神呐、啊，我们真的是非常之的信任，那信神不容易，好，我们真的是很 lucky， 神拣选了我们。好，那耶稣就把他们撵出去了。为什么撵出去？因为他们不信嘛。好啊、那弟兄姊妹有可能就会想，既然他们不信，就把他们带到里面去，看见他们就会信了呗。大家有没有这样想过？但是这是人的想法，不是神的想法。神啊，他只把他奇妙的作为做在信的人的生命之中。那些不信的人要听那些信的人经历的故事，听明白了吗？神不作为给不信的人看，他做给信的人看，我们看了去传扬他的美名。所以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米大吉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所以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经历，何等奇妙的这个奇迹。好，但是神只把这个事情给了那些信的人看见。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为什么不要人告诉人呢？这个不是一个永恒的命令，如果是的话就不会记得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了，对吗？只是那个时候暂时的一道命令，因为耶稣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他的这些奇迹啊会吸引很多看热闹的人，他们并不信，而且看热闹的人会妨碍到耶稣的行程啊，他的计划。好，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有这样一个吩咐。好，我们总结一下这个第一个故事的第二部分，对吧？那么看到耶稣是真神活神，他给信者经历，不信的成信者去听闻。好，所以我们今天有不信的，你又想经历，是经历不到， 你只能够老听别人讲，哎呀，信主以后多好多好多好多好，你信了以后会有，但是你不信啊就没有。那你不信，你又会说，哎呀，给我这些经历之后我信，啊，这个不是上帝的方式和方法，你是这事情不通的。好，所以如果你信他是神，你就要顺服他的方法，就是成一个点点的信心，无论你有多少疑惑，你信他是神，信他会救你，对吧？然后呢，他一步步带领你，要你热了热扫迷惑，热了热坚定，热了热清楚。好，所以耶稣是真神活神，今天仍然做工，那是真信的人，凭信心是可以经历的。好，只是这个经历呢，是在信心之后的结果。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如果有哪一位朋友你还没信啊，我鼓励你今天就信了。好，然后凭着信心，你知道神会把他自己启示在你的生命之中。好，那我们信的人要得到这个智慧，如果我们不去全讲啊，不信的人是不知道的，因为只有我们有这个经历，对吗？所以你们，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他的医治，他的祝福，我们要传扬出去。好，好，那我们今天回到我们开头提到的一个问题，这是两个故事，中间有个插曲，对吗？这个插曲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好，神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在里面？那我们把两个故事呢，把它摆在一起来做一个比较，这挺有意思了。好，你看这左边是亚鲁，那右边呢是没有记名字的这个血肉的女人。好，但是亚鲁呢，她有个小女儿，幸福的活了12年，以后悄然就要贞子，对吗？这个未命名的女人呢，她是慢慢的，实际上是死了12年。好，这个亚鲁有地位，这个血肉的人他未知孤立，且是被排斥的。因为亚鲁呢有他的姓名记下来，以后这个未知名的呢就没有记他的名字。一边是有家庭有家人还有佣人，对吧？另外一边呢是生活希望渺茫，哦，他不可能生孩子，婚姻也不可能。还有一边是特权与财富有地位，另一方面是穷困潦倒，好，还有一个是受尊敬的沸腾领袖，还有一个是按他们的规定是不及与被排斥的。为什么这两个故事上帝这么奇妙的把它绑定在一起呢？你想想看，神在告诉我们什么？其实神在告诉我们呢，一个权贵，一个底层，涵盖了整个的社会，对吗？就是无论你的生活在何等的状况，你是最低的最高的，所有在之间的都会有尽头，也都可以靠神有一个新的开始。好，所以我们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准结。好，我们一起来好吗？人都有尽头，也都可靠主有开头，找靠主找门福。再来一次，好，人都有尽头，也都可靠主有开头，找靠主找门福。人都有尽头，我相信大多数我们中间的人都是因为走到尽头啊，以后去靠神，对吗？啊，所以今天如果有个人走进来，你看到我们笑笑嘻嘻的啊，可千万别以为我们一生下来就信耶稣啊，什么了不起，我们信仰啊，你问的问题我们可能都有过，对吧？你遇到的尽头我们也遇到过，所以你是来到了一群走到了尽头，也知道自己走到尽头的人，然后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的人，也跟我们一样，好，一起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也祷告，一起来寻求神的帮助。如果今天有人觉得自己走到尽头了，那你今天有个选择，你就说，我今天要靠主，神就给你一个崭新的开始，他会指引那条门福的义路。如果你还没有尽头，好，那也恭喜你，但是呢，你要知道你今天在靠自己啊，那其实已经是个 dead end。 好，你要想想怎么样的这个靠自己的这个人的这种惯性中走出来，使自己能够活在神的掌控之中。最终呢，其实我们都会有自己的尽头，就是我们躺在床上不能再动的那一刻，对吗？所以摩西在诗篇90篇就讲啊， 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守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也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尽头，因此就才会有智慧。那个不知道自己有尽头的人是没智慧的。只有当时我们知道自己的尽头的时候，我们不再自我主张的打发自己的日子的时候，我们的决定，我们的每天的生活才是充满了智慧的。就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再靠自己，就是靠自己啊，每天是尽头；靠神呢、啊，每天都是开始。再来一次哈，要靠自己啊，每一天都是尽头；你靠神呢、啊，每天都是新的开始。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人的尽头就是你的开头，所以人透过信仰，我们仍然不需要绝望，仍然不需要毫无盼望，因为在你那里每天都有盼望。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每天学习怎样子来依靠你，活在你的指引之下，蒙你自己的咒语祝福，好比那些蒙慈爱的儿女。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